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
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各位洛杉矶、纽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是西元2024年2月16号星期五，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Rush Hour， 我是赵广瑜。前几天在密苏里这个肯萨斯市啊，举行超级杯冠军的庆祝游行，结果呢就有人开枪，结果造成了一人死亡多人受伤的这个惨剧啊。那么经过初步的调查显示，是青少年发生了争执，所以呢开枪泄恨。然后这个事情发生到这里，现在换到我们南加州这边。南加州呢有一所私立高中啊，一名男生那么被同学举报说要发动校园攻击，然后呢警察听到以后吓死了，然后到他家里面去抓他，然后就发现他房间里面有7支步枪、2支左轮手枪、另外1支手枪，还有散弹枪，还有1000多发子弹。哇，这个也是把自己的家里面弄成了一个这个兵工厂啊。那么另外呢，在德州的休斯顿一家极具盛名的教堂，有一个女子精神有问题，拿着枪到教堂里面去开枪，然后刚好呢现场有退休的警官也去上教堂，所以就拔枪当场把她击毙了。那么我刚才讲的这一连串的枪击案的事情啊，其实值得讨论的问题是，为什么精神有问题的人手上有枪？还有这几年治安不好，让许多人去买枪自卫，结果这个枪支怎么会到了青少年的手上呢？我想这些问题今天我们就跟听众朋友们来做深入的分析与探讨。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是黄群燕，群燕你好。
广宇好，纽约洛杉矶听众大家好，
欢迎您来。第二位呢是很久没出现在我们频道当中的周正选律师，周律师你好。
广玉好，群玉好，各位纽约以及洛杉矶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来。好，我想今天我们来讨论这个枪支的问题。其实枪支的问题在我们美国来讲的话已经真的翻来覆去都是难解的习题，但是问题在这里，现在开始看起来有一点转变，现在变成了青少年。 OK， 那么我想刚才我介绍的就是在南加州的 一所私立高中里面意图进行校园枪击案的这个案子来看，这个小孩这个一屋子全部都是这个弹药啊，然后这些东西绝对不便宜，自己绝对买不起，可能是父母买的。那么另外呢，就是最近发生在密苏里州肯萨斯市的这个举行超级杯冠军的庆祝游行，结果也是有人开枪，开枪的也是青少年，就是开枪泄恨跟人吵架。我想请教两位问题是哦，你怎么来看这个青少年的开枪事件？我想先请周正选律师好不好，你怎么看的？
我们这个当然有人受伤、丧失生命，这些都是非常遗憾的事情哦。然后又是为了一个争吵，但是这个当然就是显现我们这个美国的这个枪支的问题。当然，拥枪的这个支持，这个拥有枪支的人士都觉得这个当然是非法的嘛。就像刚刚广瑜说的，年轻人本来就不该有枪支，所以他们这拥有枪支就已经非法，然后再去这个所谓的伤害别人，当然更是又是一个非法的行动。很遗憾的是，在我们这个年到现在2月16号，才刚过一点点，这个一点点的时间，这个就是美国的第48件的所谓的 mass shooting。所谓 mass shooting， 那马上就是说这个所谓定义在4个人以上受伤的这个枪支的事件。那这个当然就是非常对大家来看是非常严重的事件。那当然在拥有枪支持拥有枪支的民众，当然会觉得说，你看要是那个退休的警这个休息的警官没有在现场的话，那个当下那个那么大的教堂那么大的聚会一定有更多人的受伤，就所以还是要有合法的人拥有枪支是可以抑制这种其他这种非法的这种行为。所以这个一直以来都是美国的这个怎么讲一个问题啊，这个很久以来这个美国当初创立的这个精神有就是有这个枪支支持大家拥有枪支，所以 这个也凸显这个问题。当然这个我没有这个大智慧去改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这是值得大家来探讨的。
是 OK， 好，来，我想刚才你讲到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啊，就是今年才开始嘛，现在才2月16号，以全美国 OK 整个国家就已经发生了48起的枪击案，而且是 massive， 就是我所谓的就是4人以上的这种屠杀行为，这真的是太恐怖了。来，我想接下来请群燕好不好？我想我们今天落点还是在讨论这个青少年跟精神有问题的人哦。青少年，因为我刚才讲的这两件事情都是这个未满21岁，然后这个发生的事情。我想请问你啊，怎么有青少年开枪好像毫无意识，然后就觉得好像没有那种怎么讲恐惧感，有这么多仇恨吗？来，你的看法。
有一个我想先 define 什么叫青少年哦，其实在美国18岁就可以买枪，所以并非非法。那但是青少年如果他18岁以下高中生，那当然就非法。所以我现在不确定这个超级杯游行的那所谓的年轻人口角，那个年轻人多年轻，是超过18岁还是没超过18岁。那刚刚你提到的南加州这个 Ontario 这边的这个私立高中，这个高中生他已经满18岁了，可是重点是这个枪呢也不是非法购得，是他父母合法购得的，放在家里的，所以他是可以用得到。那我们现在又提到另外一件事，你知道在美国啊，这个21岁才可以喝酒抽烟，但是18岁就可以买枪开车，还可以投票。所以你这样想哦，那这是变得很简单。那我还去研究了一下，像一般的步枪，就手枪那种，400块美金就有啊，买一台 iPhone 要1000块。所以我现在为什么把这个数字做比例，我想让我们的听众们自己也去想一想，就是说有些东西是不是太容易取得了，或者是他的年龄下修的太快了，或者是就是说还有就是说父母跟孩子之间是不是他连上锁都不用，然后把家枪就放在家里，然后这小孩理所当然的看这个枪，本来枪的购买是没有违法的，就导致在一个不慎没有，就是应该说不管是心理问题或者是没有智慧的判断，或者是这个恼羞成怒而且我昨天在看那个新闻的时候还在研究说，哦，他这个超级杯的时候其实他也不是有蓄谋的什么恐怖攻击，或者他有对象的，他只是刚好枪带在身上啊，刚好吵起来说那打不过你我就拿枪来打你，那而且死掉的也不是他们互相吵架的，死掉的是被流弹波及的那个40岁的女性，然后还一大堆小孩在他们旁边，所以真正吵架的这些人都没有人受伤。所以我现在为什么把它解析成这样说，我就会觉得说身为一个母亲，我有孩子，那我的孩子也刚好卡在这个年龄上下哦，那我就会觉得说我们美国人怎么去看待这么年轻的孩子，他对枪本身的一个意图，还有这个为什么他会觉得枪可以成为他泄愤或者是寻求公平的方法。因为据说这个男孩子在南加州他有社交上交朋友的问题，然后学校说他平常没什么问题也没有前科，所以以这样18岁如果他真的去买枪也是买得到的，可是他是准备要模仿效仿这个 Colorado 那个 Columbine High School， 因为4月20号是他们的周年，所以他是打算在周年那天请做大屠杀的。所以有时候想想，你就会觉得说我们新闻是不是报道得太清楚了，或者是我们研究得太让他有模仿，或者是让他有群体效仿，或者是想要造成在某一个大事件成为一个英雄或者是一个有名的人。
可是我觉得新闻报道这些东西群众有知的权利，比如说吧，你今天有任何什么什么犯案啦诈骗啦这些东西让民众知道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还是有一个判别是非公正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吧。但是我觉得年轻人怎么会有这么大的火气，他二话不讲，他没关系，你也许拥有这个枪支是合法的，你十八岁可以拥有枪支，你怎么这么火大你就可以把枪拿出来。来，我们接下来请这个周胜选律师，你觉得呢，年轻人这么火大吗？
我们定一个有一个年龄的限制，当然就是我们认为在某种大家的讨论公认之下，这个大家认定在某种年纪以下，他的这个行为能力或者是认知的能力可能没有达到一个成人的标准嘛。所以就是如果说照你这刚刚讲，不管是18岁、17岁、16岁，他们的这个即使到了这个年纪，也有成年人犯下这种不该犯的错误啊。所以这个当然是很难去讨论，但是年纪在某种年纪以下，可能他们的行为可能就 可能就没有想那么多，或者就是说我们会给他们更多的一些限制，或者说甚至他们犯罪会给他们更宽容的一个对待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觉得他们可能心智的这个可能不够成熟。那这个我个人的认为可能就是说，就是当下可能就是气头一上来，这个刚好身边有武器，就想说泄愤一下，或者说讨回一个公道，就把枪拿出来。其实根本就没有想那么多，就像群演讲的，也不是一个预谋的行为，可是刚好他就有这个枪在身上，刚好他就生气了，刚好就是这件事情。
意思就是说，十八岁有些时候控制不住情感，五十八岁也有可能，只要是人他都有可能，所以基本上拿到枪的时候就我要安全跟危险，这就自己来定义了。来，我们接下来请群彦好不好，因为不管怎么样啊，因为这几年因为全美都发生这个打砸抢的事情，民众为了自己的安全选择买枪， OK， 让枪支的销售量屡创新高啊，结果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如果家里没有枪的话，如果大人不买枪，家里没有枪，是不是也比较容易避免这种事情？青少年也就不会这么容易，就说，因为买枪确实我觉得也不是很便宜。当然，你刚才讲说，枪如果跟 iPhone 来比较的话，手机比较贵，枪比较便宜，我理解。可是问题是你 iPhone 天天用，你知道吗？枪如果说你真的有嗜好，你有打靶的习惯，你有狩猎的习惯，那个是另外一个 level 哈。我讲的意思就是说，你没有事情，你如果用来防身的话，也不是天天你要干嘛干嘛的。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大人不买枪，家里没有枪，是不是就可以避免这些事情了呢？来，群彦。
有可能也有反面，因为这样讲，就是说，因为在美国，我们知道宪法第二修正案是保护人民有使用枪支的权利，这跟美国的历史有相关。那因为这样子，所以大人他有权利，只要他是透过背景调查没问题，合法买到枪，他放在家里。那重点是他是不是有善尽所谓保管之责，因为他是不是应该把它锁起来，是不是应该把保险锁？那为什么这些年轻人那么容易就带枪躲在路上，连去看游行，你为什么要带枪？来，你去看游行，你可以带很多其他的东西，可是为什么会选择带枪在身上？可是当然，我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是觉得，因为在美国，我们知道我们这个联邦哈，每个州的法律都不太一样，纽约不一样，德州不一样 ，Kansas 不一样，缅因州不一样，加州更不一样 ，right？ 那因为每个州有不同的做法，那又这样说，这个全国步枪协会它有500万的会员，好，那这些人都积极的鼓励说，我要自己拥有枪，我自己来判断，我的生死由我自己操控，我万一需要保卫自己的时候，我身边一定要有枪，所以这个是他当下那个念头。所以有时候我会这样想，就是说，其实执法人员都可以有枪，当法官的也有合法的权利可以买枪放在家里，那是不是每个法官都会这么做？不会嘛。所以这个东西，这个评判的标准，我觉得这是每一个人的自己的意愿，但是牵扯到你家里有年轻的青少年的时候，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前一阵子有个案例嘛，后来这个父母是有责任的，原因是他明明知道这个孩子有精神疾病，他明明知道这个孩子有可能伤害别人，然后他还让这个枪让他那么容易取得，所以法官会在这个过程中忽然觉得，哎，虽然他十八岁成年了，但是父母还是有连带责任。所以相对而言，我还是回到这一点，就是说，当然我们不能预防任，就像你说，有人在做比较，全美国年轻的儿童死于车祸跟死于枪击要件，他一年的人数很接近，死于车祸在4600多个，死于枪支的4900多个，所以变成你死于枪跟死于车祸几率是一样的，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表示说，你知道我们都说开车会，谁知道哪一天会出车祸？
对，
那变成你也不知道哪一天你会被枪击。那你如果把这两句话做同等的放映的时候，因为我今天去看那个数据啊，死于枪的年轻孩就是十八岁以下的是4900多个一年，死于车祸4600，才差300个。
所以
那告诉你，美国现在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子弹满天飞，
太容易取得了。
我觉得叫子弹满天飞。
对，没错嘛。所以而且这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你如果买一个单只有6发子弹的枪，它射杀几率比较慢，可是你买一个1000个发子弹的散弹枪，它一击可以击很多，这是为什么会 mass shooting 啊？
OK， 了解。来，我们节目先进行到这里啊，先进广告，我们待会再继续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们刚才讨论了这个青少年OK， 18岁或17岁，加州是18岁就可以买枪，但是全美有太多的这个50个州啊，它的年龄定的都不太一样。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看到最近这一阵子是青少年发生的这个事情。那么接下来我们广告之后，我们要来讨论一下， 那为什么精神病患手上也有枪呢？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尖峰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就是在经历了最近这一阵子一连续的这些枪击案件以后，发现一件事情，就是精神有问题的人手上有枪，还有青少年手上也有枪。想请教听众朋友的问题就是，你觉得呢？这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你觉得手上有枪是更安全还是更不安全呢？待会呢，我们在洛杉矶时间六点半以后，纽约时间九点半以后会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的两位大牌来宾，第一位是周正选律师，第二位是黄群燕，和大家一起来做新闻分析。来，我们接下来请这个周正选律师哦。我们接下来就讲这个精神病的一个问题，因为在德州发生的这个事情，这个教堂，那个教堂非常的有名。Anyway， 就是有一个精神有问题的女性，然后她去教堂那边去开枪，然后呢，刚好现场就有退休的警官，也是去上教堂的，去做礼拜的，所以呢，当场就拔枪把那个人给毙了。问题在这里哈，一个精神有问题人手上怎么会有枪？你的看法是什么，周律师？
这个当然跟这个细节我不是很清楚，但是这个精神有问题的话，如果说他真的精神有问题的话，他可能是在精神还没有出问题、还没有生病之前，可能就有枪支了，或者说他可能在别的地方非法去购买到的枪支。我们知道，买枪支可能要经过一些背景调查，所以如果真的有家人已经通报了这位家人是有精神有问题的话，他肯定是买不到枪支的。但是他每一个人都有这种怎么讲，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时候你可以透过这个非法的手段购买到枪支嘛。那这个刚刚我觉得这个 iPhone 的这个比例，我觉得是真的是不错，因为意思就是说它只是一个工具嘛，就像我个人是没有枪支，那但是我其实是支持民众是可以有枪支，因为这个在美国的精神之一。但是如果大家真的觉得是不要有枪支的话，我也觉得 OK， 因为我个人是没有枪。但是如果想象你如果住在美国的乡村的一个地方的话，警察局不晓得在多远的地方，如果万一真的有坏人出现在你家里的时候，你要怎么自卫？这个是大家所就拥枪派会提出来的。那当然，如果是这样，家里要有枪的话，你也要教导你的小孩怎么样去使用这个正确的使用这个枪支。就像你有 iPhone， 就像我 iPhone 所有的功能我也都不知道怎么用啊。但是你要去理解要是怎么用。你买 iPhone 给小孩，你也不能叫天天打911啊，对不对？这个可以用的地方跟不可以用的地方，要正确的教，这是其中一部分的责任啊。你有这个权利，你也应该有这个责任去这个教导小孩，或者是把它锁好，在这个如果他不能使用的时候，你有权保管好你的枪支。这也是大家说这个拥枪派也是可以我觉得大部分可以认可的一个，这个就是说你要有枪支，你也要真的去教你的小孩怎么正确的使用。
Okay.
然后正确的保管，这些都是应该要去做到的。
OK， 好，来群燕你怎么看？精神有问题的人手上有枪，刚才这个周律师谈到，就是说这叫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你今天想要的东西，你不管我精神有没有问题，我要用的东西或者我要找到的东西，我就是有办法。你的看法呢？
我要先解释一下哈，因为这个精神问题，这个女生发生这个教会刚好是在德州，那德州真的不需要经过背景调查，所以她是合法的买到枪支，而且她在买到枪支之前，她的就是因为她想杀她的前夫，已经有迹象了，人家已经有去报了这个德州的这个警察局，那警察局说她没开枪 ，There's nothing I can do， 因为加州的州议会并没有通过所谓的 red flag law，就说在我们加州有，德州没有。在加州是这样，比如说你觉得你家里有个你认识的人觉得很危险，就是为什么在这个南加州的青少年会被人家发现嘛，就是因为有人觉得 I see something, I say something, 那警察就有权利去把你的枪支拿走。可是在德州是没有这个法律的，所以在德州已经有人去通知警察说这个人现在拥有枪，他是危险的，而且他有拿到这个，虽然他是女性哦，他是家暴的被禁制令的那个伤害人家的那个人，所以他都还拿到枪支。因为德州就是不用所谓的 red flag law， 他不准你把他手上合法买到的枪，即使他是有精神疾病，你都不可以从他手上拿走。这就回到我刚刚另外一个问题，为什么美国这是一个非常自由的国家，每个州都有自己的法律，自己选择的方向。加州比较严格，但是德州就很松。那你就会发现说，那他又不是有边界吗？德州的人可以跑来加州啊，德州的人可以带着他合法买的枪，然后精神疾病跑来加州杀人啊。因为他的枪是登记在德州的嘛，啊，他是合法买到的，所以我现在谈的这个所有的问题，其实无解很可怕的原因，是因为真的他的法律的制度太不一样，每个州不一样，那你又不能说德州的人不能来加州，加州人不能去德州。那回到另外一个问题，我其实很赞同那个周律师讲，就是说，不管你选择什么样给他，你要能够要教导，然后你要能够确保他买了枪的这个人，他使用枪的方法都有去记录他，对不对？然后想办法说，哎，这个人明明虽然你现在不能拿走他的枪，但是你对他的动作是会有预防性质的，你看到他你会担心的。
对，
反正我真的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很难很难，对全美国来讲很难的话题。
但是问题在这里，你知道吗？只要发生这种一连串的这种枪击案，然后呢，马上就会把我们美国的第二修正案又拿出来。这个第二修正案其实我简单的跟大家念一下，花十秒钟，就是为了限制强制出现什么专制政府，防止政府权力膨胀，进而侵犯公民权利，所以呢，宪法赋予公民反抗的这个武器，所以这个这一条哈，这个就叫做枪权天授，就是上天给我使用枪的权利，叫枪权天授。好，我想接下来请教两位啊，先请教这个周律师好不好？手上有枪，你觉得安全还是不安全？这个在第二修正案里面的这个枪权天授，你觉得呢？
我就像我说的，我自己没有枪，因为我知道我身边很多的朋友都有枪支，但是我个人是觉得我没有觉得那个要拥有枪支才会让我感觉到安全，所以我个人是没有枪支。那但是有的人觉得说，万一我家里有什么人入侵到我家的话，我要怎么保护我自己，所以我需要有枪支。所以每个人的看法不一样，但是我觉得这个是美国的精神之一，我是支持大家，目前来讲我是支持大家在宪法的这个保障下是可以合法的拥有枪支。那当然就像大家我们之前讨论的这个每个州的法律不一样，所以在所谓合法的状况下，每一个人要照这个当地的这个法律去执行，就是说你怎么样才能合法的要拥有枪支，要合法的用枪支，然后正确的去使用枪支，然后正确的去保管枪支，不让你的枪支外流出去，这其实就可以减低很多不该用的这个所谓这个造成这些遗憾的事情。
OK， 来，这个群彦你觉得呢？手上有枪你觉得安全还是不安全？
我个人会害怕，你知道吗？我不知道，周律师说你会怎么样？我呢，就是我如果就像你碰到那个觉得拿着弓箭，我自己手就会抖啊。我如果再拿个枪，我就更抖。
那菜刀呢？
我怕我不小心伤到别人，所以我自己是一个非常不适合拥有这种杀伤性武器。因为我你知道我们在台湾长大会有军训课，所以我是有练过打靶的。我们每个人都要去练军训，男生女生都要在我们在台湾上学的时候，然后。我光是拿那个木头枪我自己都会抖，我就是对这种有杀伤性的武器我本身拿不稳，然后我就越害怕，所以我很怕我擦枪走火伤到别人，所以我不敢拿枪。
群彦，我先问你，你敢不敢拿那个剁鸡头的菜刀？
我连那个都有点问题。所以呢，我基本上对那种，你知道，我不知道有的人会不会，你知道，从内心发麻，拿那种比如说大的刀啊，比较重的东西，怕砍到人家，我自己就内心发麻，我就是这样个性的人，
okay.
所以我绝对不可以，我自己知道我不行。但是同样，我跟周律师有同样的看法，就是说，因为每一个人在不同的情况下，他需要自卫。
嗯，
那如果他认为只有因为宪法又符合你准许，这也不是违法的事情，买家人不是违法的事情，
对，
这也不是错误的事情。但是我们现在一直谈到说，其实会出问题是因为枪在不应该拿的人的手上。那问题是你怎么去定义谁是那个不应该拿的人？
太难了，所以啊，
对，
菜刀也是一样啊。
对啊，对啊，你说我拿菜刀都砍不了鸡一个，哎，别人菜刀就可以把别人杀死。
对啊，
同样一个刀在每一个人不同手上就会发生不一样的事，所以我是一点用都没有，拿菜刀连鸡都没办法砍的人。
来，请周律师做补充。来，周律师。
那么其实刚刚前面提到那个数据也是一样啊，汽车一年也是杀伤4000多个小孩啊，那汽车也是相对的也有可能造成生命的这个问题，但是我们有时候为了要去上班，为了讨生活，要开车去上班了，对，还是该做的事有时候要做，所以完全是看你怎么对待这个工具啦。那当然，这个有每一样东西都可能有杀伤力。合法的使用的话，尽量避免这个。当然，
菜刀
是一个很难的问题。
周律师，菜刀呢？大的那种菜刀，那种杀，那种砍剁鸡
头。菜刀我敢拿，但是我没有杀过鸡，就是。
我做剁。
你刚刚碰到两个都是手无缚鸡，然后两个都没有杀过鸡的人。
两个都是那种念很多书，然后那种大道理讲很多，然后杀鸡哦没有不行，不知道不会。OK， 好，没关系。来，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进广告，待会我们要把节目时间留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这个枪支的问题，不断的这个发生这种枪击案哦，想请教听众朋友的问题就是说，怎么精神有问题人手上有枪，什么青少年手上人有枪，你觉得呢？问题到底出在哪里？还有就是我们的宪法这个第二修正案，这种让你手上有枪，你是觉得真的很安全还是更不安全呢？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探讨这个枪支的问题啊，因为最近这几年治安的这个忧虑啊，所以现在枪支是大卖的。那么现在我们看到我们的社会里面发生的事情，就是精神有问题的人手上有枪了，还有青少年手上也有枪了，这问题到底出在哪呢？我想请教大家的这个意见是，如果手上有枪，你觉得这是更安全还是更不安全的事情呢？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是周正选律师，第二位是黄群燕小姐。好，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听听大家的想法咯。来，你好，哎，我有没有接起来？我刚才好像按到什么东西。来，你好，你在线上。喂，
那个，我认为拥枪是一个好事情，可是住在加州或者是民主党的州，你不能把枪随便带出去。你要想申请这个可以带出枪的，又是非常困难一件事儿，所以坏人呢有枪，在外边真是发生了困难的，发生了危急的时候，他可以杀别人，你不能自卫。你买一个枪呢，最多能放到家里，放到家里呢，别人进来威胁你的生命，这种可能性呢，也可能呢，一万个里边也许有一两个，也许你一辈子也赶不上。所以这个枪，
我
买来，
我这样问你，你如果手上有枪，你觉得安全不安全？
我觉得如果是在家里，如果有坏人进来，你有个枪当然安全了。
OK， 没关系，我现在就是不管任何就是不管任何的情况，你手上拿一把枪，你觉得安不安全？
对，安全，但是好像用的机会太少。
哇，你这考虑很多，你知道安全就安全，你还真想用啊。 OK， 好，我只是问感觉啦，好不好？谢谢你的分享。来，你好，你在线上啦，请讲。喂，
哎，焦广仪你好。
好，
恭喜发财。
哦，还恭喜发财，年过完了吧？ OK， 请讲。
OK， 啊、我想我讲就要枪就要撞击，要钱就撞胆。
有钱撞胆有？
没，要枪就撞胆，有钱就撞字。
哦、OK， 有枪可以撞胆，所以你觉得这个胆量的话就是比较安全咯。
对呀、啊，如果你在家里就壮胆嘛，对不对
？OK， 好，拿了枪在家里也可以壮胆。OK， 我相信我今天讨论的这个新闻的事情，大家都应该有看到哈。精神病手上人有枪，青少年手上有枪，那你呢 ？OK， 你手上有枪，你感觉什么？是安全还是觉得太可怕了？比菜刀还可怕？来，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意见。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
你好。这个问题得给您啊，再说。
来，请回答我的问题好不好？来回答我的问题。
我在第一中美两个超级大国。
Oh my god！ 我在讲姜汁，你在讲中美两个大国。来，别打搅我，我让你下线。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Hello。喂。
枪击案发生最多的是共和党的州份。
来，我们什么州先摆在旁边 ？OK， 我们现在讲的是你手上有枪，请问一下，是感觉安全还是更不安全？
更不安全，
因为
你手上有枪，你死得更快。为什么？为什么人家贼也好，其他精神病患也什么都好，他们都知道，每个人都有枪的话，是不是首先要开枪那个是最安全的呢？人人都这么想，是不是死得更快呢？是不是
？Well，
所以我就绝对不赞成有枪。
OK，、
啊、第二修正案呢，所以有用枪可以对抗那个政府。如果这么说，你政府的武器难道比你差吗？你
来，你听我说哈，重点是人民。重点不是政府，你懂我的意思吗？修正案宪法保护的它是一个规矩 ,OK? 好不好？来，我们不是硬要讲说政府的这个手上的枪比我好还是怎么样，那我们现在也没有独裁政权啊，是不是？有独裁政权的话那就另当别论了，好不好？我们还是讲我们人生，我们平常发生的这个事情，现在我们在全美看到的这种事情，精神病的人手上有枪，青少年有枪，你手上有枪，你觉得安全还是不安全？这是我的主题，好不好？谢谢你啦。来，你好，你在线上了，请讲。Hello， 喂，
我手上有枪，那当然安全了，对不对？
当然安全，为什么？
因为你可以自卫啊。
OK。这个
你修正案宪法规定的就是为了人民有权自卫嘛，
嗯哼，
那这个是很明显的嘛，要不然你定这个宪法干什么？
Well， 可是问题在这里，你知道吗？青少年手上的枪恐怕是父母那里来的，精神病，请讲。
青少年的枪，如果青少年拿来杀人，他父母要负责任。为什么你的枪进入你的孩子的手里，那是你的责任啊，不是什么宪法的责任啊。
嗯哼，嗯哼 ，OK。
还有精神病也有监护人嘛，精神病的比如他的丈夫、他的儿子或者他的医院，那这些监护人要负责任才行啊。
嗯哼 ，OK。
所以说，只要把这些漏洞堵死的话，我想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OK， 所以这个就是跟这个人的他目前的状态是什么，来判断，还是可以把问题补起来的。好，谢谢你哈。好，来，你好，你在线上了，请讲你的看法。
枪让我更安全。我每天睡觉，我的枪就放床头，我的子弹是装上的，但是我没有上膛。枪它是一种工具，枪也是一种文化，枪是一种责任。枪也是一种修为。
OK， 我能请问一下，你家里有青少年吗？
我家青少年已经长大了。
OK， 不住在家里了，所以家里就说都是成人，所以你放枪在家里，你觉得挺安全的是吗？
对，那考枪牌，我想刚才你讲这个问题，很多人考枪牌可能是弄书作假。你考枪牌的时候，他写得很清楚。你买的枪，你必须如果家里有未成年人，而且是精神有问题的人，你的枪是必须上锁的。如果 给这两种人拿枪出去，造成不管是自伤还是伤着他人是要负责任的。
嗯，
他们是哪一个州？刚刚也发生一个小孩子是他没有管好的枪，
嗯，
他可能要面临终身监禁，就是要这种这么严的法律
，OK，
才能吓阻这种父母。
OK， 好，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问题在法律 ，OK， 不是在枪。好，我听懂了，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想法好不好？来，你好，你在线上啊，你的看法嘞？
美国呀，一定要就是所有的在人类的社会中，一定是枪越多越危险。为什么呢？不是每个人都能克制住自己的情绪。在人成长的一辈子当中，有多少次我们每个人仔细回忆都有失控、愤怒、什么失望、什么各种情绪，也有悲喜交加吧，尘封墨镜。当你失去控制的那一瞬间，你就是精神病。说你有你就有，有没有也有，说你没有你就没有，有也没有。精神病是一个非常难以界定的，
对，
是美国人为了开枪的杀人凶犯做解释，捞取选票的一种。
来，我们不讲政治可以吧？精神病它确实可以定义出来哈。我们按照这个部分来讲，我们先不讲政治，我们就讲你手上有枪，你觉得更安全还是不安全？
不安全，因为如果家家都有枪，我得罪了谁，一吵架一枪崩了我是没法防的。你有枪也防不住，人家躲在暗处，人要害你，你是根本防不住。所以拿刀砍什么的还要多来几刀，你能喊，拿枪一枪就完了。所以说枪是太致命了，
okay，
危险危险。
OK， 好，这是你的理论。 OK， 行，来，你好，你在线上了，请讲你的看法。
那些枪子弹一都是地球结构经过气血中的精华。
喂，别来乱好吗 ？OK， 有些时候 call in 的时候会接到很多怪怪的电话，麻烦一下好吗？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
哎，广宇啊，
嘿、hey ，
我支持有枪。有枪、
等一下，我不是讲支持还是不支持，我现在问题是啊，请听一下哈，你手上有枪。你觉得安全还是不安全？
安全。
OK， 因为
安全，
因为
特别是美国的住房在郊区，绝大部分都应该拥有自己的枪支。城市里面可能携枪外出可以做一些规定。但是有枪就该自己壮胆，保护自己。
OK， 自己壮胆。哎呀，自己壮胆，手上拿枪，行，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意见好不好？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喂，
是的，我个人认为呢，青少年有了枪了，神经病有了枪了，大家都有枪了，就我们没有，我们会安全吗？
我不知道，所以我才问
到。当然有，要火力相当啊，人家进到我们家里面，没错。人家拿枪的话，可是我们要知道，在我们自己的家里面，我们占着地利啊，我们知道地势啊，我们对布置的环境比那些个闯入的那些个劫匪，我们清楚很多啊。
等一下，
我们在黑的地方，我们知道我们在哪里，他们不知道啊。
等一下，我打断你一下，别挂哈。你这样解释的时候，你知道吗？你好像把我们美国弄成了好像伊拉克，还是什么什么利比亚那种感觉。我们有这么糟的环境吗？
因为他们现在就是把我们这个伊拉克和利比亚在比呀、啊，他们就以为我们美国就是这样干的。
Oh, okay.
到处都是枪啊，学校也是枪啊， okay. 街上也是乱枪开枪，乱枪打死人啊。
Okay.
很多国家也是这样认为啊。
OK，
我们自己的政府也是这样认为啊。
OK，
对不对？这本来就是这样啊。
OK， 所以你还是认为觉得说，像这种
火力要相当，不然的话，坏人都有枪了，就我们没有。哎，别都。那个内华达可以进来啊，
嗯，
所有的枪都可以，坏人去罗马枪很简单，好人都没了，那坏人进去不就是狼入鸡群嘛？
哎呦，狼入鸡群，来深呼吸，哇，听起来真是非常生气。我理解啊、哦，每一个丧失的生命都是 priceless，OK，、okay？ 都是无价之宝，生命是没有办法用价钱来比的。这些发生在我们自己国家的事情，当然看到的真是摇头，你知道吗？理解，谢谢你哈。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意见。来，你在线上，请讲。喂，
哎，赵主播，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
哎，嗯，我是很久没有打电话跟您互动，那今天的这个话题我是很想跟您做一下互动。
你手上有枪，你手上有枪更安全还是更不安全？
肯定是更安全，肯定是更安全。因为怎么说呢，因为我们华人在本来的原国籍是没有就是说根本就没有机会去碰到这个枪，那一旦来了美国以后，美国本身就是一个枪支文化的一个国家。
对，
那如果你没枪别人都有枪的话，那是不是就变成了一个弱肉强食，对吧？这个大家应该能理解。
OK，
是这个原因。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我今天的问题说，精神有毛病的人有手上有枪，青少年手上有枪，然后下面你的造句是我也要有枪吗？
那是肯定的，因为那些人的话，你怎么去断？你怎么去定义他们这些人是精神上有问题？他可能在买枪之前，他精神上没有问题，或者说是他这个买枪的审核的力度不够。就是你买枪的时候，你只要就我们加州的人都知道，就是买枪的时候，买过枪的人都知道，就是你买枪只要填枪表格，然后他经过一个十天的这么一个背景调查，然后 DOJ 就是美国的司法局来说，哦，你这个人，那 OK， 你的背景没问题，你没有犯过任何的重罪，联邦罪，你可以拥有枪。因为如果你是犯过重罪、联邦罪的话，你这一辈子在加州是不可能是拥有枪支的。
对，
这是第一。但上面根本就没有说到什么，哦，你的精神史啊，或者怎么样，你要提供你的病例，没有这个整合的力度，
对
吧？所以说他没办法去定义一个人是不是有精神问题。这个精神问题是律师说的，而不是就是说他自己说的。
Yeah，
对不对？
Okay，
如果这个人出事的话，对不对？
Okay，
你说是不是？那然后再说到青少年的话，加州从2018年的开始，在加州购枪的年龄下限是从18岁调到了21岁，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枪械的这个一个意外发生太多，所以说他上调了这一个年龄的上限，从18到21岁。
OK，
但是问题是还在这边呢，很多很多青少年他在18岁的时候已经买过枪了。
对对，所以还是
对对
还是一样，意思就是他们都有，我也要有，是不是这个意思？
对啊。
OK，
其实因为我平时上街我也自己带枪上街，因为我有加州的这一个叫隐藏证，叫 CCW。
OK，
所以说我当然是觉得非常非常的安全，有枪当然是安全，别人有我干嘛没有呢
？OK， 好，别人有为什么我没有呢？行 ，OK， 他是枪哈，我觉得他到底不是菜刀，你知道吗？没关系，我尊重你的意见，谢谢你的分享。还有很多朋友在线上，来，我接最后一位听众朋友电话。你好，你在线上啊，请讲，喂。
广宇好，
好。
我觉得，对我同意了，他们有，我们也有，起码也我们的权利。
喂，喂，
啊、不能。
喂，你电话好像有点问题，你在线上吗？
就制造各种障碍，让你很
什么？
啊，你进枪的想法是好的，问题是。在目前的情况，已经拥有的人的枪，从他手上拿掉吗？如果你不能做这个事情的话，那就应该让别的现在手头没有枪的人有权利比较容易的拿到枪，这样才公平。
哇，
要不然你就做不下去这个事情。
OK， 好，来，我先接到这里好不好？不好意思，我节目时间关系，我进广告，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们节目呢，今天在节目线上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是黄群燕，第二位是周正选律师，针对于这个枪支的问题和大家来做深入的分析与讨论。好，我们接下来呢，每一位特别来宾有40秒的时间跟大家来做总结。我们先请周律师好不好？40秒，谢谢你。
这个就是当然很多听众有提到这个美国的精神，就是文化，就是有这个当之第二修正法，宪法的第二修正案里面就是有提到这个保障人民拥有枪支的权利，那当然这个是根深蒂固的，所以很难去改变。那唯一的透过法律的这个修改可以降低一些年龄的这个提高年龄的限制啊，或者是这个提高一些要求，但是真的要所谓的把所有的枪支，刚刚有个听众讲的，除非把 现在已经有那么多的枪支，你也不可能把所有的枪支都把它
收回来，
这个收回来。所以，目前来讲，这个问题如果真的要怎么讲，这个停止所有大家拥有枪支的权利，
okay.
这是不可能的。
Okay.
所以只能大家在合法的使用枪支，尽量去修改这些要求，
谢谢，
状况下来维持大家的安全。
OK， 谢谢。来，群燕，麻烦30秒。
对，我认为其实大家都考虑到就是自卫啦、壮胆啦，觉得别人有，所以我也要有啦。这个我都可以了解。可是刚刚有一个听众在讲说啊，这个精神病患人他就会有监护人，在美国18岁以后你就是成人 ，even 你跟你家人住在一起，你有精神病患，你的家人也不会成为你的监护人，因为你必须自己主动放弃被当自主自立独立的个人。所以在美国，其实我觉得反而不只是枪支问题，我倒是觉得，这个精神病患的这个鉴定跟法律怎么介入，这个法律其实必须要修正。因为如果他自己不认为自己有病啊，别人明明知道有病，那我们都不能介入，因为他自己没有放弃他的独立自主权利，
okay.
这才是最大的问题。
好的，那么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非常谢谢黄群燕以及周正选律师来参加我们的节目，谢谢两位喽。再见，
谢谢，
再见，
谢谢大家，拜拜，
好，拜拜。那么节目时间进行到这里，感谢听众朋友们晚上的收听，还有您的参与。我们周末到了，我们公司有举办我们的圆游会，希望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千万不要忘记哦，一起去参加。我到时候也会到现场。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礼拜空中再会，拜拜。